为一个西方人提问说法。首先，我们要弄清楚一个基本的问题，才能让你明白，假如我们不来这个世界，我们将会去什么世界？我刚才已经讲到，在宇宙中，我们这个地球是宇宙中一个很小很小的，就类似于一颗灰尘那么小的一个世界，微尘啊。像这类的有生命的世界，在宇宙中不计其数，数都数不清，不知有多少。那这个世界是指的我们这个人类世界。我们的人类世界同时有数不完的有生命的众生。在佛经上说了，有六道众生：天人、阿修罗、人道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这六道众生呢，其实是一个大概的概念，它并不是六道众生，还有若干没有办法归纳的众生，就是经书上归纳不了的众生。所谓众生，就是众者是指所有的一切，生者是指有生命的。翻译，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人类众生在世界上都是邪恶的。我会给你讲到的，我必须要从这里理清楚，我讲了你才听得懂的。那这之间就是一个因果关系了，互相之间就是一个因果关系了，万事万法都是因果。所谓的因果，就是有因，种下了因，就会有果。你知道什么叫因果吗？翻译，他说种因得果，但是对他来讲，这个理解是坏的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无始劫以来，从无始劫以来，这些众生的因果而造成了一种共业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了共同的一种业力，共业。大家共有的这种报应，好的报和坏的报，相等同的报，同时聚集在这里来了。当然有好的，有坏的。翻译，他问是不是阴阳？不是，因果是这样的。比如说，做了某种坏事，做得相当的多，大家都喜欢做那么一种坏事，它就相同了。然后又有另外的人做了某种好事，也有相同了，它就累积，就是类聚群分，就分在一起了。这些都是众生自己养成了他自己一个本质，他的本性。他自己形成了这么样一种个性，这么样一种本性，然后就变成共同有这样一种本性。所谓的本性，就是他的态度、他的行为、他的性格。他恶不恶劣呀，就累积在一起了。这所谓的物以类聚、兽以群分的道理。你们哪个听得懂的要翻哈，我跟你们讲哈，如果没有对要指出来，不可以这样的，这样不是一个佛教徒的行为哈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也不一定是坏的，好与坏是人为的，是自我的心态和行为而造成的感受好与坏。它有它非常不好的一面，但是又有它非常好的一面。为什么呢？这都是众生，凡是众生，我刚才讲的，他的性都各有所惧的。比如说猪，就是变成猪，所有的猪要跟猪搅在一起，狗跟狗搅在一起，狼跟狼搅在一起。比如说猫，猫生来它只会跟猫往在一起，它生来就喜欢抓老鼠的，这就是它的本性。狗生来就喜欢保护自己的主人，所以凡是外面的人来，狗都喜欢要叫，要攻击它。豺狼虎豹生来就是要吃生命的，包括也喜欢吃小猫小狗啊。翻译，他说动物他们不是邪恶的。不，动物跟人是一样的，不能说人是邪恶的，人有很多人是非常好的，但也有邪恶的人。翻译，他说他相信，但是他认为现在这个时代是邪恶的人比较多。我要讲到的，听我讲， 这人为什么比其他的动物要厉害一些呢？我不能说叫邪恶，叫厉害啊。为什么比其他的动物要恐怖一些呢？因为人的智商高，所以人就会想出很多主意，而动物想不出来的。比如说，人轻轻就造房子了，造电灯了，动物就造不了，由于它的智商高。那它为什么智商高呢？是由于它多生累劫做了很多善的功德，最后才成了人的。因此人呢，他既然智商高，他就会考虑很多好的和坏的主意出来，自然就会做出很多不如法的事，就显得邪恶了。用一句很单纯的话来说，动物它是很简单的，所以它就想不来很多主意。其实他们的心一样的有邪恶的，只是说他没有办法想出主意来对付人而已。那么我要说到，为什么这些有生命的，包括我们的人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原因是来源于他的贪嗔痴爱、喜怒哀乐，来源于他的力衰毁誉、嗔疾苦乐，来源于他的五蕴执着沉静、执着五尘而造成的。简单的说，就是由于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为了自己的幸福，由于为了自己的利益幸福，就执着到自己一定要自己好，就要把别人好的拿来，就邪恶了。为了自己的一切成就，就可以把别人一切不顾，所以就邪恶了。最关键的就在于有我执，我执就是我的一种执着，一切为我，就开始争夺利益、争夺权利、争夺工作、争夺所有一切对我好的。加上人的智商高，就会打很多主意，想很多办法，所以就邪恶。学佛的目的就是不能争夺别人的东西的，要关心他人，帮助他人，关心所有的众生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没有执着、伟大的人。而反过来，其他的人也会非常的尊敬你，觉得你非常的好，你了不起。所以修行学佛，所谓的因果啊，就是我们要先从因上，不要去错因，然后结的果就变好了。至于我们不来这个世界，我们到哪里去？这是你刚才提到的问题，这不是你能做主的。不来这个世界，来这个世界，都不是你自己能做主的，是随到你种下的因果，随这个因果牵引，就会到那个圈子里面去。因此，我不能回答你不来这个世界，那我们到哪里呢？比如说，我们的嗔恨心非常的大，我们非想对付别人，把他朝死里整还不饶，这个嗔恨心大得来无法想象了。像这一种一般都会先到地狱中，最后转到阿修罗国去，因为是他的业力把他牵引去的，他就跟那个阿修罗同道了，同类了，他的体性。要去的地方我已经回答你了，是随业力牵转去的。什么时候牵转呢？是在人断了气以后，进入一种境界，那叫中阴身境界，是在那个时候牵转。中阴身是什么境界呢？是我们的人断气了，那个时候人不能动了，身体开始冷了，血也停止，心脏全部停止了，简单的说就叫已经死了。那么那个时候你的神识照常存在的。什么叫神识？就是你的思想，你平常想问题的这个意识，没有改变的，照常存在。那这个意识呢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，人死了就没的了，什么都没的了，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。神识是不会灭的，它照常存在的。就相当于你晚上睡着，你做梦，你同样在一个境界当中，同样进入某一个地方，做什么事，有情感，甚至还有笑有哭的，什么都有的，有悲伤，但是人并没有动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已经睡着了，睡在自己的床上的， 但神识已经到另外的地方了。人死了，那个神识就漂浮在一个无际空间。那个时候，他没有任何形象，而不受任何阻隔。看到一个山，他都可以一穿就过去了。看到一个空，他一下就飞起来了。看到海水，他从水面上就走了，他不受任何阻隔。但是他本人不知道他已经死了，因为他是昏沉的。他经过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他这样下去，他很快就会知道他死了。他会觉得，哎，不对呀，我是不是已经死了？他就怀疑。那个时候，他掐他，他也不痛，什么都没的了。嘿呀，他就慌了。然后再返回家一看，完了，已经没有办法了，回不去了。他的尸体血都已经凝了。那此时此刻，他会看到他的家人，他叫他的家人，他的家人听不到的，只看到他的家人在那里悲伤。但是他喊他们，他们听不见，因为家人看不到他。就随到这个时日下去，很快他就开始要转轮了。就说他的业力慢慢就出来，他的业力就会彻底现前。彻底现前的时间就随着他的那个心，嗔恨心重的就转到嗔恨道，这个贪别人的东西贪心重的凶残的就转到恶鬼道，就开始分道了。善良的非常和善的就转到天道，就是成为天上的，到上帝那儿去了。还有很多不同的，刚才说了六道嘛，我还没有一个个去讲的，我不想讲的太细了，给你们说法说的太细了，你们听得来也枉起了。那么这里面还有另外一种现象，有业力很轻的人，当时一进入中阴身，他马上就会知道他已经死了，不需要等几天的。有的呢，他马上就晓得启动修法，他知道已经走了，不行了。他那个时候，他在中阴境界当中就知道修法了，所以他很快就会转到好的轮道里面去了。有的呢，是当时知道，有的经几小时知道，有的经一两天知道。有的经几天知道，有的几十天都还不知道，所以不同等的，都是由于他所做的种下来的善业、种下来的罪业和不同的业力而构成的他这个品质，就这个质料，晓得吗？那么，从真理的角度来说，所以一个人不来这个世界，到底要到哪个世界，那不是自己说了算的，要业力来转的，在中阴身的时间转的。我们佛教的佛法完全对这个问题非常清楚的可以解决，可以通过修行学佛学法。那么做功课来让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死，掌握自己该到什么地方去，那就要牵涉到学佛了，也牵涉到学法了。这些法都是我们的佛陀释迦牟尼佛说在这个世界上的法。佛教最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，解决众生的生命，解决众生的痛苦。佛菩萨们就是来这个世界来帮助这些可怜的众生的，来度他们的，让他们成就解脱。我对你有个建议，你最好是把我的《戒心经》说真谛的英文，你好好的读几遍，你会明白佛法的真理的。我们会尽快把它完成，尽快完成，就会出版了，尽快。为什么这么慢？是为了要对所有的人，西方说英文的人负责，所以不敢马虎，在翻译的时候十分严格，怕翻错了。你的问题，不来这个世界，那么我们死了到哪里去？我已经给你讲得很清楚了，通过自己修行学佛，想到哪里就到哪里。我们有位高僧陆东赞法王，他是我的弟子，他就是什么时间走，马上还给我写拜别文书，马上写完，写完以后，最后他还写了一个墨迹未干，就此圆寂。连这个写字的墨都不要，他干我就要走，就此圆寂。 把笔一放，帮圆寂了，走了，他就到佛国去了。另外，你要相信，这个世界不是说这个世界的人很邪恶，不是，有很邪恶的，有很善良的。比如我们坐在这里的人都非常善良，但是邪恶的人确实太多了。我有一个弟子是一个白人，有一天他就跟我讲，他准备要帮他们办一件事，要去找一个律师。他打了几次电话，这个律师就没有接。他来跟我说，他说佛陀师父啊，这个不行的，要重新换。我说为什么呢？他说我打去三次电话，三天，现在是上班的时间，他没有接，说明他这个律师楼不正规，至少没有工作人员。另外又找一个律师，他说这个也不行，他用手机，他没有办公室，他这很糟糕。我说为啥糟糕呢？他说我怀疑他们是骗子啊。我说哪里那么多骗子啊？他的话就跟你讲的一样的，哎呀，佛陀师父啊，骗子多啊，相当多啊。他说，我当时把眼睛都瞪大了，我问他真的吗？他说相当多啊。这个弟子以前是国土安全部的，他跟我说相当多的骗子啊，师父啊。所以啊，我就感觉就跟你说的话有点相同的道道，这坏人多啊，非常有道理。这世界啊，真的是需要赶快学习佛法了，因为佛法一切慈悲，一切都以帮助众生为主，把利益尽量给众生，当然自己获得的更多，因为你善良，你种下了好的因果，你会获得福慧资粮。翻译，他说可能在几千年之后，人类会变得更好。要看因果的发展，假如坏人更多的话，会变得更不好，假如坏人少了，好人多了，比如我们佛教昌盛了，那一定会变好的。而且现在真正邪恶的各个行当都多。那么我今天要说的就是，你说的这些我有体会的，这社会真是非常的可怕，很多人是非常的坏，但是也有非常好的人。好，我今天给你讲的道理大概就这些，但是你一定要看我的《戒心经说真谛》的书，这样你会走很多捷路。翻译，他跟他的太太希望能够呈上一份非常微薄的礼物给佛陀师父，这个是从安大略加拿大多伦多那个地方的一种冰酒，他这个冰酒非常的好，而且在一般卖酒的地方是买不到的，所以他希望这是一种合适的，能够供养佛陀师父，他们非常喜欢这个酒。好，首先我非常谢谢你，第二，我必须要发自内心的告诉你，我是不要任何人的供养的，但是只要你们修行学佛，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今生能成就，能真正生死自由，自己掌握，这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。翻译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礼物，只是一个小小的心意，希望佛陀能够接受。我知道，大礼物小礼物，我发的愿是这一生只为大家做事，为大家服务，不要任何人的钱，不要任何人的礼物的。我发的愿就是这样的，我不想让我这个愿破掉了。我有一个建议，你看好不好？你们把这个酒拿来，跟错母一路来的嘛，你们去哪个餐馆里面去把它喝了，好吧？还有一个方案，我为了让你们心里面也挺高兴的，然后拿一个很小的杯子给我倒一杯回来好吗？我会让他来给你们做祈祷，祝福你们，好吧？翻译，他们问是红的还是白的，有红白两种，都可以的，问题都不大的，好吗？只要你们挺高兴，我就高兴了，好吧？那个佛书一定要看的，《戒心经说真谛》， 看了以后你们会明白很多佛教的真理。还有另外一个，把多伦多那个地方的文法典办好，等今后种上了功德，我会给你们传法，传最好的佛法给你们两夫妻，好吧？一定让你们今生学到如来的正法，得到了生脱死，帮助利益更多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坏人变成好人。翻译，他请求佛陀师父加持他的太太、他的儿子，还有他的家人。嗯，我会，我一定会做的，我能为你们能做到的，对你们有利益的，能帮助的，我会尽力去做的。